正信的佛教，佛教的典籍真是难读难懂的吗？这个问题应当分作两面来讲，一面是否定的，一面又是肯定的。现在的一般年轻人都在诅咒佛教典籍的难懂难读，那是由于他们看的佛书太少，同时也没有看到大部的佛经，比如《大般若经》《大涅槃经》《华严经》《法华经》《维摩经》等，他们可能从未见过。至于《阿含经》，看的人就更加少了。其实如果真想看佛经，应该先由《阿含经》看起，接着看《法华经》《华严经》《大涅槃经》《般若经》，那么我敢保证，他绝不会觉得佛教的经典比耶教的新约、旧约更加难懂，而更加令人厌烦。许多人以为耶教的新约、旧约浅显易读，其实佛教徒中很少有人曾经把旧约读完的。一般他们所谓的查经家，只是教人翻前倒后的断章取义，牵强附会。如果真的一口气读完旧约全书，如他不是职业的教士，不是盲目的服从，并且也不是另有目的，那么他对信仰基督既可能发生惊讶和动摇。然而如想读完全部的旧约，实在要一点耐心。不过新约中的四福音的确是比较易读的，四福音中也只有马太福音写得最好。佛经的特长是每以故事题材的文学笔触写出佛教的思想与境界，善用形象的描写及比喻来表达抽象的形上理境。所以胡适以为佛经的翻译作品要比中国的古文骈体文率真的多。他说，因佛教的经典重在传真，重在正确，而不重在辞藻文采，重在读者意解，而不重在古雅。故易经大师以不加文饰令意小，不失本意相勉。又说，鸠摩罗什译出的经最重要的是大品般若，而最流行又最具有文学影响的却要算是金刚、法华、维摩三部。胡适尤其推崇维摩经，说它是半小说半戏剧的作品，译出之后在文学界与美术界的影响最大。又说，法华经虽不是小说，却是一部富于文学趣味的书，其中的几个寓言可算是世界文学中最美的寓言，在中国文学上也曾发生不小影响。又说，佛所行赞经乃是佛教伟大诗人马明的杰作，用韵文叙述佛的一生故事。华严经末篇入法界品占全书四分之一以上，写散财童子求法事，过了一城又一城，见了一大师又一大师，逐复演成一部长篇小说。我们知道胡适并不信佛，他对佛法的见解我们无法苟同，但他是近代中国白话文学运动的开山鼻祖之一。他却以为佛教的经典富有语体文学的崇高价值。那么试问，佛经是否真的难以读懂呢？除非你老早存有成见，否则你当不至于点头说是。然而如果读到大小乘诸家的论点，那就真的要使你大伤脑筋了，特别是大小有宗的论著，那些陌生名词，那些精密结构，那些深邃思想，若非有了相当高的佛学素养，看了便仿佛看的是天书。纵然是学佛数十年的老佛教徒，如果不曾有过哲学思考及科学方法的训练，也只能是望书兴叹而已。正像一个武侠小说迷的读者突然去读康德与黑格尔的著作，保证他也同样的不得其门而入。那么试问， 这样情形的佛典应该要它还是不要呢？除非你仅是一个下层文化中的成员，否则你当不至于说一个不字。许多人以为耶教的书容易读，其实如果跑进他们的神学经院哲学中去看一下，你也会觉得不知所以的。中古时代的耶教教士们为了所谓的谋天启于人质的调和，而将神话套上哲学的外衣，为将一切的问题全部纳之于天主的权威之下，所以要称哲学是神学的奴婢，以致弄得迂回不精，支离破碎，繁杂之极，并且也因此有了繁琐哲学的此号。今日的佛教文典难懂的问题，我想那是由于少数人的作风而来。比如有些食古不化的佛学家，硬是生吞活咽，患着思想的胃肠机能障碍，他们看书不经过大脑，便将书中的文字断章取义，东抄西摘，凑成他们自以为是的文章。这样的文章连他们本人也没有弄得明白，到了读者眼下当然要不知所云了。不过据我的考察，类似的文章目前已经逐渐的少了，因为那些博古而不通今的佛学家已到了自知退休的时期。至于思想性的佛学论著，那是供给研究用的，而不是通俗用的，自然不能要求他们写得像《西游记》和《水浒传》一样。虽然近代的日本佛教界已在试用西洋的哲学名词来表达佛教思想，但也不能全部西洋化，否则便不成其为佛教，而失去了佛教的面貌。总之，若从传播的方式上说，佛教是绝对赞成文化或通俗化的；若从研究其思想的理论上说，佛教是不能不深邃化和精密化的。所以我们固然要提倡通俗，却不该诅咒难懂。